那我们这些日子在讲雅歌，上次讲到雅歌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这次从第八节开始，旧约的雅歌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七节。
听哪，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
谢谢。这里心腹他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那这个良人呢，在第二章那里说，叫耶路撒冷众女子不要打扰这个心腹，不要打扰他，不要吵醒他。结果在这个地方呢，是他自己来叫醒他。那这个第七节跟第八节之间隔多久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这个历程不一样。他这里良人是说他来叫醒他做什么呢？他说他看见他的良人穿山越岭而来，然后要来呼召他说，起来与我同去。那个穿山越岭呢，就是山，就是讲到这个很高大的一个拦阻。那讲到良人穿山越岭而来，这个山可以讲到就是一个是属灵界的黑暗权势的拦阻，或者是地上政府的权势。可是呢，在这位良人的面前都算不得什么，他可以越过这一切的拦阻来呼召这一个心腹。那这个越岭啊，岭就是讲到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那这个良人呢，他说他像什么？像羚羊或像小鹿。这个小鹿就指雄鹿的意思，就是讲到羚羊是他可以在山上跑得很快，虽然那个山好难走，可是羚羊他一点都不觉得难处，对他一点都不是难处，他可以跑得非常快。那那个小鹿呢，讲到雄鹿也是讲到他的那个无畏，他可以一点都不害怕。当羚羊跟雄鹿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一位良人呢，他的那个敏捷，他的无畏，就是没有什么会拦阻他，他可以胜过一切的仇敌，来临到他所爱的心腹的身上。那这里就是讲到说，这位良人呢，他是以一个全能的王的姿态来出现，大有能力的王出现。不像他前面是讲到他是以一个牧人的姿态，第一个讲到耶稣的启示，在这个雅歌第一处是讲到他是一个好牧人，第二处是第一章十二节讲到王正坐席的时候，是讲到充满了慈爱的一颗心在喂养这个心腹，来喂养他，但是这里呢，是心腹发现说，哇，看啊，我的良人穿山越岭而来，好像他带着声音是一样的良人的声音，是所爱的良人声音，可是呢，他却是一个带着一个充满了大能，一个复活的大能来临到这位心腹的身上。那充满复活大能临到他的身上呢，是要怎么样呢？要呼召他说，起来与我同去，就是他盼望这一个心腹呢，要开始起来进入与他一同征战，与他进入神国的征战里面。可是这个心腹呢，他说他站在我们墙壁后，这个墙壁他说我们，所以表示是王跟他所筑起来的这个墙。 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当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生活的时候，神真的在我们的周围筑起一座墙来，好，使我们可以整个更专心的来跟他建立起一个坚定很深的爱的关系。那我记得我刚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的追求，神的国是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常常来到教会呢，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也一样，我们整个注意的都是外面，哦，外面教堂的装潢怎么样，哦，外面诗班唱诗怎么样啦，弹琴的怎么样啦，哦，我们整感官都是外面的，哦，但是神的国是在我们的里面。我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以后，我就发现这位王真的在我周遭筑了一座墙。怎么样强呢？他开始不让我看报纸，没有人教的，可是圣灵就是禁止我，不让我看报纸、看电视、看电影，这都是我很喜欢的。好，可是他就是里面一个禁止，并没有人告诉我，可是就是里面，这位王，天国的王，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王进到我们的里面，他开始要在我们里面掌权。那为什么要管我这么多呢？他不要我再浪费时间在很多看了也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对我生命有帮助的事情上，他不要我浪费时间在那个上面了。然后呢，他也开始让我很喜欢跟他亲近。你知道，当神在管制我们的时候，其实里面是一个喜乐，知道吗？因为是他的吸引，他用他的同在的吸引来管理我们。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常常变得很喜欢亲近他，很喜欢亲近他，还有很喜欢去聚会，因为聚会神的同在特别丰富啊，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娱乐，这就是我的享受。那以前我是一个非常爱世界的人，那为什么很爱世界？就是里面空虚不满足嘛，所以需要再去找新鲜的，再去找新鲜的快乐，快乐只填满两小时五小时，然后又要再去找快乐，永远要去找新鲜的快乐。可是这位王开始进到里面以后，就像前面第二章的前面几节，第一到第七节里面，你开始跟王坐席，开始享受他的甘甜，哦，他的同在，哦，从来没有想到在地上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哦，神可以在我们里面那么真实，哦，就借着这个里面的吸引，就开始培育我里面的一个兴趣跟嗜好。所以这个就是墙，王所筑起来的墙，这个墙是一个保护，一个隔离，使我就变得不再是常常喜欢跟人家聊天啊，聊天啊，打电话啦，名义上是关怀，但其实也在填满自己的这个空虚，就是喜欢聊嘛，就是喜欢花时间在这些上面。那我不是说关怀人不好，我们需要关怀人，等一下我们会讲，但是就是说神要先把一座墙先隔起来，使我跟他有一个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就像一个人他刚开始谈恋爱，他也是嘛，他们两个就是常常有他们两个单独的时间嘛，两个才会进入比较深的认识、了解、相知、相爱的里面。好，那神跟我们建立一个内里的一个爱的关系，生命的联合也是需要这样子，所以有一座墙来保护我们，而且这个墙也是神就管理我的感情，他就介入管理我的感情，否则我今天已经走错路了。然后这个墙是神的这个一个美意，要我们建立起跟他一个深厚的友谊爱的关系。你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这个天然人是五官整个感官都是外面的，都是外界的，而且越受感官的刺激，你就越需要感官的刺激，整个注意力都是外面的。所以你们发现当 SARS 来的时候，这样的人都很痛苦，当停电的时候，这样的人都很痛苦，没有节目可看， SARS 来都不能出去看电影，在北京在台湾他们那时候都是这样啊，整个娱乐界全没的时候，就觉得活着不太有意思了。那内在的生活就是神开始在我们里面建立一个新天新地，一位王在我里面那么新鲜，那么真实，那么满足，那么满足。 有一位老人家，他说他里面很热闹，八十几岁的老人，好，他可以在跟神相交，他就觉得那么深的满足。所以他的孙子问他说：“阿嬷，你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啊？因为年轻人都没有理你啊，这样。”他不会啊，我里面好像运动场啊，很热闹。他就是神的同在的运行这样子。那这个墙是为了这样子来保护我们，隔离我们，让我们跟他这样的相交。但是渐渐的，神要带领我们走出来，他不会一直要我们停留在那，他开始走出来，进入人群当中。而那时候在进入人群当中，已经不是被人家拉着走，也不是被电视拉着走，而是你可以影响人，你的生命是一个可以影响人生命，而不是被风吹动摇来摇去的一个生命。他说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这个在英文里面讲得更清楚，他是讲 gazing， 就是这位王站在那，用他深情的眼光，深情的热爱，深情的那个，有没有，就讲启示录讲到神主耶稣的眼光充满了火，他那个热情的爱火在那凝视着，在注视着这个心腹。就是神他虽然建了这个墙，但是呢他在筑这座墙的时候，他都预留了窗户，让他可以来深深的触动我们。为什么你知道，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被神那种有计划有策略的要追求我们的这种爱，我深深的受感动。这个两人的爱，他就先把你包围起来。我知道有一位姊妹，她说她先生那时候追她就是这样，去到哪就是碰到这一个人，就是碰到这个人，好像非嫁给他不可，这样子。那我们的神，他那种爱，他先把我们围起来，那个墙这样围起来，但是他事先都开好了窗户，是他可以来向我们显现，然后他是用他深情的注视在吸引这位心腹起来，起来与我同去。他说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那同去哪里啊？他说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好，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好，就是这个他讲到说，这个冬天雨水都是讲到那种凄凉，那个试炼困难这种日子呢，他说已经过去了，现在开始是春天了，百花开放，预备要收成了。那良人就是呼召心腹起来，跟我进入服侍的里面，跟我进入合场的里面，跟我进入征战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你刚开始进入内在的追求，神真的会给你筑一座墙。好，我记得我们以前清大博士班有一位弟兄，他聚完会就走了，聚完会就走了。那后来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不留下来跟弟兄姊妹有交通啊？他说因为我一跟人家交通，神的同在就不见了，所以我就是要带着神的同在回去，继续的跟神相交。哦，那我就知道他现在在这个阶段就不会打扰他，我说 OK， 好。可是过了一段时候以后，你就发现他聚完会开始留下来跟弟兄姊妹交通了。好，那他就说，他说神就跟他说，叫他要留下来，要开始去关怀别人，要去跟别人交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的建造，他都有策略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他建造的工作。我们要把握他每一个他建造我们的那个工作那个阶段。可是呢，人很容易，这个心腹呢，因为他在这个爱的墙里面，他觉得哎呀，我在他的苹果树下，那么刚刚第二章前面他的苹果树下，哦，吃苹果吃葡萄干，哦，哎呀，我都醉了，享受神的爱的甘甜，他就觉得哦，在他爱的筵宴所，哦，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他就觉得这样很好，这样很好。所以当神要呼召他起来跟我同去，他不要，我喜欢这样啊，这样享受神的同在好甘甜哦，好好，我不要。 有些人停留在这个地方，停留了十年二十年都还在这个地方，知道吧？所以第七节到第八节，有些人是经过一个礼拜，有些人经过一个月，有些人经过十年二十年，有些人永远都一直停留在第二章的那个光景里面，这是不对。你看第二章刚开始，后面还有要到八章，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么丰富要建造的蓝图，可是呢人不懂，就只停留在那。所以有很多人不明白真实的内在生活是什么。有些人以为、啊、我有过内在生活，我有过内在生活就是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然后就是一直我一个人来聚会，然后我一个人回去。我们不应该一直是这样，渐渐的你的生命一定会发生影响力的，一定会开始开花跟结果的。所以王就是呼召他起来，他说百花开放，百鸟鸣叫，这就是春天的一个光景。然后他说斑鸠的声音，这个斑鸠呢在以色列是在收割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斑鸠的声音，所以他说斑鸠的声音已经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就是开始要收割了。那你看这些无花果实的果子渐渐成熟，差不多开花，你看见百花开放的时候正式就是开始要结果了，所以正式要进入一个丰收的时候了。所以他又在呼召说，我的家哦，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可是呢这一位心腹他就很沉溺在自己的这个安乐窝里面，他不想动。结果呢神就又在跟他讲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好，这个心腹呢他为什么不跟良人同去？他在那挣扎害怕，因为我现在的环境很安稳，我要去哎呀，又是一个要进入这个服侍的里面，常常就是要离开我的安乐窝。有时候我们已经在服侍了，神又要带我们再进入起来与我同去。我那时候在新竹的时候，那神呼召我来这个洛杉矶，其实我可以把神的声音抹杀掉，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是神跟我而已。我顺服了神到洛杉矶，当我一个人在洛杉矶拓荒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在新竹的生活是蛮安逸的。可是我自己在安逸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日子也都蛮忙的，有服侍啊，有探访。但是神要我离开到洛杉矶，我就发现什么都是我一个人的面对。我就发现在新竹的生活原来是蛮安逸。为什么？因为已经12年半在新竹，所以教会已经建堂，钱都付完了，然后弟兄姊妹已经从带他们信主，然后去当兵，然后回来也跟我们一起同工，都蛮成熟了哈。然后呢，以前我们要煮饭给他们吃，后来现在长大了，都是他们煮给我们吃哈。啊，以前是我们请他们吃饭，现在都是他们请我们吃饭。那所以各方面就是都很安逸。忙，有时候忙在哪里？忙着带毕业生要去毕业旅行，忙着这个小家那个小家有什么活动啊，你要去参加啦，聚餐啦，什么，所以这些也都很忙，这些也都很忙。但是我到了洛杉矶以后，你就发现忙着在寻求神，忙着在仰望神，每一步该怎么样都不知道。然后呢，洛杉矶总算也建堂了，也付完钱了，然后那个同工也开始建立起来了。神又说起来与我同去到圣何塞啊。那你知道那个每一步要走出去都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是一个冒险。为什么？因为我在新竹是已经12年半了，很稳定的，我们等于住在教会的楼上，各方面什么都很稳定。到了洛杉矶三年，已经各方面很稳定，神又要我到圣何塞，然后又是从头开始，一个人来，又是从没有车子开始拓荒。 然后好不容易我们这个神合社也已经比较建立起来了，好多弟兄姊妹都可以起来同工服事主，神就又要我开始先锋训练中心。哦，我一想到我就觉得又是一个挑战，起来与我同去。每一个阶段渐渐又会成为我的安乐窝，但神又要我往前去。所以当我有一次去带特会，聚完会以后，他们一些姊妹就告诉我说，你要不要来这里职堂啊，哎呦，我们这开车都不会像你们神合社开得那么快，我们这生活的脚步比较慢啊，各方面哎呀实在很 easy 很好，真的很好。我就说哦，我知道神都不会带我来这种地方的，神总是带我去战场，那种战略位置，那种很安逸的地方，神都不会要我待在那个地方。我知道我的良人是怎么样的一位，为什么他是个战士，你知道吗？他不只是良人，他不只是牧人，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个战士。他要呼召我们的是进入他天国里面的征战，去与他一同作王掌权，去败坏撒旦一切的权势，去为他得国的。所以这个心腹呢，他在那里觉得有一些挣扎，那良人呢就跟他讲，他说你看冬天过去了，雨水也止住了，你在冬天雨水这种不容易困难的环境里，我不是对你那么信实吗？我不是带着你过来吗？为什么你现在害怕跟我再往前去呢？为什么你现在害怕跟我上山去呢？我们很容易这样。我们曾经神带领我们经过红海，经过一切的困难，可是当神要带领我们的生命再往前去，在信心里面再跨出去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又忘了神曾经对我是那么信实，我们又开始胆怯害怕，又开始犹豫。他也知道心腹正在挣扎，到底我要不要顺服，我可以继续停留在我的安乐窝，还是我要去，他有挣扎。但是你会发现这位良人充满了爱，他知道他在那挣扎，他就跟他说，他说我的鸽子啊，他不是说我的胆小鬼啊，他不是，他说我的鸽子啊，神常常用爱来鼓励我们，来鼓励我们。鸽子就是他的眼目很专一，很专一，他知道这个心腹是爱他，是要他的。鸽子的伴偶死了以后，他没有再找另外一个伴偶，他是很专一的，他的眼睛只能注视一个地方，那他没有那个周围的视线，他不会呼东呼西的，他就是很专一。所以他说神知道他这位心腹是这样，他就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那个磐石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所以就是讲到说这个磐石是基督。好，那他说磐石穴，那个磐石穴就是磐石有裂缝的地方嘛，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肋旁所受的枪伤。好，他说你在这个磐石穴，那这个磐石穴的意思就是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好，他说你在十字架的救恩，还有斗盐的隐秘处呢，那个隐秘处就是指复活，复活是个奥秘。好，那斗盐的隐秘处，那个斗盐就是向上，向上，这个斗盐的隐秘处就是讲到复活啦，基督复活的这个奥秘里面。好，他说你要一直在这个十字架的救恩跟这个复活的这个地位上，你要继续来呼求我。他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就是我要看见你，不要背向我。好，就是说我知道你有办法顺服，但是你不要因此羞愧的就觉得哎呀，原来我追求这么久，你看我这个人神一邀请我，我还是做不到的，我还是没有办法答应神的，我还是顺服不来的。我们一个人，你没有追求，当你这样的时候你还会起来呼求神。有时候你已经追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 一个邀请显露出我的软弱我的贫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沮丧，我们很容易落在沮丧，就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些日子以为我最近哎呀神的同在，以至于我觉得我已经到达什么地步，原来我还是顺服不了的，我还是没办法来达到神的邀请的，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沮丧灰心。但是神鼓励他，他说你知道吗，因着十字架我评量你们的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神看我们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他是透过十字架耶稣的宝血来看我们，是美丽的，是他的儿子付了极大的代价买赎来的，是耶稣的心腹，所以他看我们是美丽，那么美丽的。还有呢，他是透过十字架的救恩跟透过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从水里上来，就是表明我们已经与他同埋一同复活了。好，所以虽然我们还不完全还有软弱，但是神是透过十字架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来看我们，他知道他会把我们做成这样，做成他复活的形象的。所以神就是鼓励他说，你要躲在救恩的里面，你要在这个救恩十字架救恩的这个里面来呼求我，让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喜欢听见你呼求我帮助的声音。你不要因此觉得做不到就很羞愧的逃离开了，或者就背向着我，你要来面向我呼求我的帮助。还有我要看见你的面貌，就是说我喜欢看见你与我面对面来敬拜我。弟兄姊妹，这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有一些我们知道神希望我们去做的我还做不到的时候，你不要就灰心沮丧就躺在床上，你要起来呼求神，神啊我做不到，你帮助我。那个影响尼托生最深的是一位何寿恩教士，这位何寿恩教士呢，他有一首诗歌，他就讲到说，神啊你要等到我能顺服的时候，你就说你不要停，你不要放掉我，等到我顺服。就说有一些还是觉得蛮难顺服的，但是他知道我一定会顺服的，你要继续等我，等我顺服。所以当我们有一些没办法来顺服神的时候，你一定要呼求神，你一定要呼求神。因为发现我们的神对我们充满了爱，他不是定罪我们，而且神有时候借着他的一个邀请显出原来我的生命还是这么贫穷，对我们是好的，知道吗？我们就比较不会因着自义而那么骄傲，觉得哦，我现在都好热情的爱神哦，然后就开始自义而骄傲了。神因着我们发现原来我是达不到的，原来我是失败的，反而会让我们一直心存感恩的谦卑里面来爱神，而火热的爱神。这就是像彼得在这个马太福音26章那里，耶稣对彼得说什么？耶稣对彼得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所以你要警醒，警醒祷告，务要警醒祷告。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彼得会三次否认他，那他就是告诉他说，你要祷告，你要一直祷告，好叫你那时候不会灰心失望，不会沮丧而跌倒。你要祷告，我知道你心里是愿意，但是你肉体会软弱，你要来祷告呼求我的帮助。神就是这样对我们充满了爱。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白，仇敌射来两个箭是最可怕，第一个箭就是让你骄傲，第二个箭就是让你灰心。常常很自以为意的人，他就是要么就是骄傲，要么就是灰心。那如果我彻底的认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啊是你吸引我，我才有办法热情的爱你，是你的恩典才使我能够站立，那当我没办法顺服的时候，我就会一样谦卑来呼求神，你知道，我就不会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就是顺服不来呢，然后就开始这个自怨啊，自己定自己的罪，不要这样子。 那神就是跟他讲说，你无论如何你要来呼求我，我喜欢听见你呼求的声音，呼求我帮助的声音。然后这个心腹有听进去了，所以心腹接着就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啊，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你知道那个大狐狸哦，它就是吃果子，所以它吃再多的果子还会留下很多的果子，可是小狐狸是吃嫩枝，嫩枝它嫩枝一吃了就没办法开花结果，好，所以小狐狸比大狐狸更可怕。好，那还有呢，像狮子、老虎或者熊，好，那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在白天来，你还看得见，你还知道懂得起来征战。可是狐狸常常都在晚上半夜出来，很诡诈的，偷偷摸摸的让你不知道。好，那这里讲到心腹说给我们擒拿小狐狸，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小狐狸，就是指我们的一些小小的不信，好，就是对神的话我相信 95%， 5% 没办法相信。我相信神很多话，可是有些话我就没办法相信。好，神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好，把忧虑卸给我，我必顾念你们，就觉得神真的顾念我吗？神真的会为我预备工作吗？神真的不会让我饿肚子吗？神真的会问我预备另一半吗？就有自己的忧虑，就是不信神。这些都是小狐狸在我们里面对神的一些小小的猜疑、小小的惧怕、小小的不信啊，还有我们小小的一些对别人这个不洁的思想啊，就是常常想人家的动机是不好的，把人家往坏的动机去猜测，好，那还有容易妥协，好，这一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小狐狸，小小的嗜好、兴趣，好，背着神偷偷的去做一下，好，这一些都是我们的小狐狸，好，那大的我们会去抵挡，小的这个我们常常就没有去注意，但是他常常使我们没有办法跟耶稣有一个最深的爱的联合。这个小狐狸使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进入跟神最深的联合里面。好，那这个心腹呢，他就听了神的说话，他就说好，那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好，擒拿这个小狐狸，好，那可是你会发现他虽然这样呼求了，可是最后17节呢，他还是没有办法顺服神。为什么？他不是说神啊，来给我们擒拿小狐狸，最后为什么他还是没办法顺服？就是说有关这些小狐狸，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呼求，呼求到他完全的被擒拿，他脱落。我们前些日子听到海虹的见证，讲到他的思想从小就是很多都是负面的思想，很容易批评论断，所以他的话语一出常常就是很叫别人受伤害，那可是他怎么样对付，他怎么样呼求，他这样子的在每个聚会起来呼求，自己平常的生活里面在跑步看到那个太阳，就神啊，我渴望我的思想是像那个太阳那么明亮，我不要这些阴暗的思想，我不要对别人有这种负面的思想。他这样子常常这样子的呼求，我忘了他不知道半年多还一年就脱落，真的脱落。他真的常常对别人充满了爱的思想、祝福的思想，你看见脸也整个改变了。好，那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身上有不同的小狐狸，我们要去对付，去对付。好，神的全能他要来帮助我们，他要来帮助我们，他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们身上，那个穿山越岭就是这位良人带着复活的大能，当他来呼召你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复活大能要来临到你，他不是只是叫你起来与他同去，当他有一个邀请、有一个命令、有一个要求的时候，他是带着他全能的膀臂要来帮助你的，要来帮助你的。好，就像我也只是傻傻的就顺服神， 离开了，每一次就是这样离开，离开我的安乐窝。好，但是我到了洛杉矶，我真的经历神太多太多的神迹了，数不完的神迹奇事，知道吗？因为我一个人在这，可是神是带着复活的大能来帮助我。好，当我要申请财团法人的时候，那个我的邻里就是感觉一座高山挡在前面，我说神啊，没办法了，你要我来这里建立教会，可是财团法人没办法。好，我就在那呼求神，我在那哭哦，就神就给我一句话，他说战争越艰难，你要打得越漂亮，就这样。好，我就擦擦眼泪，就开始起来赞美，大声的赞美主啊，为着这个财团法人这个艰难感谢赞美你，我就开始一直赞美一直赞美。我赞美了半个多小时以后，然后神就感动我去打一通电话，我打一通电话，事情就困难，那个山就挪开了，知道吗？我上次跟大家讲到我申请那个 credit card 也是这样，每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神是带着复活的大能要来帮助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顺服神离开了我12年半的安乐窝，在新竹我们彼此相爱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我离开了以后，神带我进入，真的进入一个他属天的一个更丰富的一个境界，太多的神迹奇事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没有办法想象，是很兴奋的生活。我的慢性气管炎是到了洛杉矶以后我才得医治的。好， allergy 也是洛杉矶得医治。好，一样一样。那我又顺服神又来到这，事实上我在洛杉矶到三年的时候，我其实很想去休假三个月，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服侍主15年了，已经建了两个教会都没有安息年。好，那我那时候已经想要去休假，所以我也办了一位牧师来。好，我说你来了以后我就去休假三个月。好，结果神马其顿呼召，神要我到圣何塞。好，我那时候还跟雅国讲，我说我本来要去休假，我说没关系，你来边拓荒边休假啊。结果我现在来圣何塞又八年了，又八年了，还是没有安息年。好，那我也知道那句话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最主要是我得顺服神。我是顺服神，我不是在顺服人。好，那神呼召我来我就来。可弟兄姊妹，我跟你讲，我现在的身体比我在台湾十几年前的身体还要好，这是很奇妙的事。当你顺服神走出你的安乐窝，你就更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他是一个穿山越岭的大能要来临到你的身上。那我那时候要去这个我来到圣何塞以后，神就跟我讲说，你愿不愿意更多的去给人，就是你愿不愿意不要有保留。因为神光照我，我发现说你看一个人可以好像一直在顺服，但是还是有保留，你知道吗？我里面还是有保留，就是我常常希望神做工作慢一点，我还是很喜欢安逸的，所以我就不太喜欢去外面带特会，我觉得会越来越忙。好，那可是主一光照的时候，我就说好，主我愿意，我愿意给出去。我只一这样答应主以后，哇，外面的邀请就越来越多了，就越来越多。那你知道搭飞机都不舒服的，好，出去外面虽然所有弟兄姊妹他们真是尽心竭力的款待我们，但是再怎么样我还是喜欢住在自己的家，对不对？好，就是我去到哪还是我自己的住的地方，我自己的家我最喜欢，因为你最习惯嘛， 你最习惯，但是你到外面去就是一直漂流嘛，一会儿这里住三天，那里住一天，然后就是一直在换嘛，然后又是时差，又是飞机坐的，都是不舒服的。然后每一次出去特会回来就更忙，因为已经有一个礼拜不在了，或两个礼拜不在，又有好多事得处理，所以又更忙。那那个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那我就主啊，我的命只有一条哎，但是神真的也一直加上力量，真的是把他复活的大能一直的加上来，那而且神的爱是多到你没有办法想到的，没有办法想到，神也会为我安排休假，像有一次我要去休假，那个时间方便去休假，可是那个地方呢，一看天气预报，那个地方休假的那几天都是下雨。你说去到那里都是下雨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可是我就是有个信心呢，我知道主不会的，主就是这么爱我，他知道我们很忙，所以去休假他一定会给我好天气的，就是这样。所以真的去了，完全跟气象报告的不一样的。那怎么样？你知道神当你一个走出你的安乐窝，你愿意顺服他，他真是多少的爱，多少的丰富要临到你的身上。那这个心腹呢，他就是还是害怕，所以16节他知道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因为他知道说他没有办法顺服，但是他知道良人还是爱他的，因为14节良人这样跟他讲，他知道良人还是爱我的，那所以接着17节他就说，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那个比特山就是指分离的意思，就是这位心腹他就觉得我还有日影，我里面还有黑暗，我里面还有软弱，我现在还没办法顺服，可是我知道这位良人呢，他一定会照着阿爸父呼召他要做的事，会一直往前去，对不对？主耶稣说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他说那主啊，那你先去吧，你先去，我还没有办法，但是你要转回哦，你还是要回来。这时候他就这样跟他讲，但是到第三章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哇，他失去良人是那么受不了，一个尝到天恩的滋味，尝到内室里神的同在的，失去神的同在是非常受不了，非常受不了。所以他就付一切代价要起来找良人。当他后来他才发现说，哇，原来我的良人是这么大能，这么信实的。他说，哎呀，早知道我就要顺服你，我早知道我就不会那个样子了，这样子犹豫的不敢顺服你。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就是讲到弟兄姊妹，你对神的认识是停留在他是我的好牧人，领我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这个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他是我的这个喂养我的，在苹果树下这样喂养我，让我与他一同坐席的，尝他爱的果子的，这是第二阶。你停在这里，还是你认识你的良人是一位战士，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要带领你进入属灵的征战，他要带领你来为他得国，来败坏撒旦一切的权势。圣经上讲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今天我们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我们身上与我们联合，他要我们在这个地上也跟他一同执掌王权，来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那你对神的认识是停留在什么阶段？前面的阶段，牧人良人的爱喂养我们的这个甘甜的爱，都为着要带我们进入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执掌王权，来践踏撒旦一切的权势。这是目的，这是目的。从撒旦堕落以后，神造了人就是要人来 向仇敌夸胜。我造了一个给他自由意志的人，但是这个人我不需要出手，单单我造的这个人是照我形象造的，这个人就可以败坏撒旦一切的权势。历世历代神已经得着许多这样的圣徒，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们真的是彰显出神复活的大能来。因为他们不爱惜自己的性命，神复活的大能就彰显在他们的身上。好，那我们走出这个安乐窝，神就是要呼召我们要走出离开这个安乐窝。好，离开这个安乐窝，神就会复活的大能会临到你的身上。好，像我记得2001年我好几次要出去带特会，要出去带特会的前几天或者是前一天就开始发烧咳嗽感冒，本来好好的，就是要出去带特会前一天前两天就开始发烧咳嗽感冒。好，那很不容易的。那我有一次在洛杉矶带特会的时候，那个讲道的时候几乎是要没有声音的，好像气息在讲。好，那几次以后我就发现说，为什么我每次要出去带特会就这样发烧咳嗽感冒。好，我就开始起来征战，开始起来征战，然后我也跟带导同工们交通，请他们也为我祷告。好，我特别就是以后就是每一次要出去带特会前，我就要很警醒的祷告，警醒的祷告保守自己这样。好，然后这是2001年这样。好，到2002年2003年我几乎都没有什么咳嗽，我不记得我有咳嗽过，没什么感冒。去年好像有个三天咳嗽吧就好了，两天还是三天咳嗽就好了。可是我出去带特会就不再有这样子了。那我们有些人很容易说，哎呀，我去传福音，我去探访，我去服侍，哎呀，就有仇敌攻击，所以我以后还是不要去。不是的，其实那个正是神要你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就是这一关是让你可以得胜的。那经过这样的征战，我不但是出去带特会没事平安无事，而是平常的生活整个变成身体好起来了，气管好起来了，几乎都没有什么咳嗽感冒了。哇，你知道我在台湾是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感冒的。那我记得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差不多一有人感冒咳嗽我就被传染，一有人感冒咳嗽就被传染。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日子越忙以后反而身体越好？你要怎么？就是走出我的安乐窝，你就会一直经历他复活的大能。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只知道疾病生病征战，但是当我在要去洛杉矶的前一两个礼拜，我看到一本《走出撒旦教》，哦，我才发现那个整个黑暗的权势是真的，在美国是有撒旦教的，还有大本营，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旧金山。而神那时候就是跟我讲，要到洛杉矶跟旧金山，洛杉矶跟圣何塞建立教会。神就是告诉我两个地方。那时候，你知道，看走出撒旦教，你如果神经不够强哈，你前面八章一定不要看。你看了有时候黑夜你会有点害怕的，哎，那是真的发生的。是一个女祭司，在撒旦教里的女祭司得救以后，然后写里面的事情的。但是神那时候我要出国，一方面觉得前途茫茫，一方面觉得哇，我就是要去那个地方。但是我顺服神了，神只是让我越来越强壮而已，灵力体力都越来越强壮。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走出我们的安乐窝。我就想到说，我们需要走出 只关心我自己，只关心我的家人的这个狭窄的世界，要开始出去关怀别人，帮助别人。好，那我们教会有这个新人关怀组，好，我们很需要有更多人可以加入这个新人关怀组里面，好，让新来的朋友，好，你刚开始你可以关怀他个两三个礼拜，帮助他上路，否则他来一个都不认识，好，就是打电话关怀关怀他。好，那如果你可以参加新人关怀组，你可以向大道报名。好，那另外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非常的需要人，因为几乎每一个年级每一年都一般，你看需要大量的人，那你不一定要很会讲道你才可以去儿童主日学，因为是各尽其才各尽其能，有些人会讲道的他跟孩子讲道，有些人会带唱歌会敬拜的他可以带敬拜，有些人他可以在周间去探访孩子的他可以参加探访孩子的行列，另外还有好多事是你可以做的，在这个儿童主日学有很多事，你说我不会带敬拜不会讲道不会探访，也还有事是你可以做的。好，那你知道儿童多么重要，他们长得很快，在他们儿童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耶稣带给他们，他们没有在里面真实遇见耶稣，到青少年你就很困难，青少年非常的困难，他整个是被同学被整个世界拉着走。好，那弟兄姊妹，这些儿童需要我们来投入服侍他们的行列，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要走出我的安乐窝，全教会每一个人你都应该进入服侍的行列，神的国有你站的位置，有你奉献的祭坛，我们应该要走出我们喜欢做的事，好，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如果说我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事，那你就去做教会要你做的事，教会的需要，教会的需要常常就是神的需要，需要你做的。好，走出我们习惯的环境，去进入我们不习惯的环境，走出我们喜欢的环境，去进入我们觉得不舒服的环境。好，那像有一位姊妹，她一个妈妈，她去神呼召她去台湾宣教十天。好，那她一方面她一个人要去台湾宣教十天，她觉得对她很不容易，另外她就觉得她离不开她女儿，她女儿很需要照顾，怎么办呢？好，神就知道，神就跟她讲说，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的是你的女儿，好，我会照顾你的女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她就顺服神了，他真的就撇下来，他就去了，就去了。他回来以后，他发现神真的把他女儿照顾的比他照顾更好。他说他在的时候，每一天盯着他女儿功课，他女儿功课都是 B。他不在了，他去十天，神照顾他女儿功课都是 A， 是吗？照顾的很好。而且他就跟他女儿说，主耶稣知道你需要妈妈，可是主耶稣他照顾你照顾的比我照顾更好，对不对？他女儿就笑，所以他借着圣父神，女儿也更独立了。好，弟兄姊妹，神呼召我们每一个邀请都是要带我们进入一个属天的境界，一个信心的领域，神国的领域。我们常常喜欢在我的安乐窝，各方面我习惯我可以控制的环境里面待，在这样的环境做我可以控制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出来与我同去，常常是一个信心的道路。可是神的国，神国的每一个合场，神国的丰富都是借着信心去得着的，你知道，都是借着信心得着的。那神要我们离开我们那个独行侠的生活方式，离开我们独行侠的服侍形态，进入一个跟人家同工配合别人的生活形态，与人同工与人配合的服侍形态。我们常常觉得我一个人比较方便，我就不会有摩擦， 但是你知道像我们的行政同工，很多时候你服侍才有征战，神要我们进入服侍就是进入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因为你进入服侍，你与人的同工里面就会暴露出我这里我身上这方面有仇敌的权势，那方面有仇敌的捆绑，知道？暴露出来正是神要来释放你。好，那就像行政同工，有些人在他这方面是他的专业，这方面是他特别专长的，他在与人同工这方面就会暴露出他特别大的弱点，就什么？暴露出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这个不信任别人会做得好，好，不喜欢别人做这个事情的方式，知道？就是你在同工里面才会暴露出我的贫穷，我的身上有哪些仇敌的，还有哪些仇敌的权势。如果我们每个人只是来祷告，哦，你参加祷告会不会暴露出你任何的这个软弱或仇敌的权势？因为不会跟人有任何的接触和摩擦。可是你在这个行政事务上跟人同工的时候，跟人同工的时候，常常我们的弱点就被显露出来。原来我里面那么自以为是，原来我里面对我自己的专业有那么深的骄傲，好，那么的看自己比别人强，好，那么的不放心别人，不喜欢别人做的方式都要照我的方式我才放心，都要照我的方式我才高兴。那这些正是神要做掉的，因为这些东西都带不到天上去的。所以神要我们进入服侍，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你都要进入服侍，这一切服侍的挑战都是要带我们进入神复活的大门，这一切服侍的挑战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贫穷的生命，进入他复活的大能、复活的丰富跟荣耀里面。有些人他的家就是容不得有个孩子来把他的家有一点毁损，他的家容不得有个孩子来把他的家有画个一条线，这是我们的贫穷，你知道，贫穷狭窄。那神要我们开放家庭，就是让我这个狭窄除掉了，进入神的宽阔不狭窄之地啊，画了就画了吧。像有一位弟兄，他说以前啊，他那部新车，他那部新车比他太太都重要，因为他都哦每个礼拜都给他打蜡，弄得很干净。就有一天撞了一下，他就发现他的捆绑脱落了，这部车的这个偶像就被破灭了，这部车不再是那么完美了，哎，他也就释放了，释放。弟兄姊妹，你的家有没有成为你的捆绑？你的客厅要保持的哇，一定要这样，是不是你的捆绑？你就画了一下你就释放了嘛，对不对？哎，你就发现你里面就不会常常那么在乎，那么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很担心人家把你的家怎么样，很担心什么，哦，神要带领你进入神丰富复活的大门，是吧？复活大门，神要建造那个永存的在你里面。你看圣地亚哥，我接到圣地亚哥的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哇，我们圣地亚哥一共烧掉了3000多房子啊，3000多栋房子，大部分都是很大的房子，很有钱的房子，哎，所有烧了也就烧了。当他们在撤退的时候，他们说那时候他们去聚会，聚会聚完会牧师就宣布说你们住在哪一区哪一区的赶快回家去撤退，哦，哇，你回家你只来得及只能够搬走一车子的东西，全家只能再走一车子的东西。所以一位妈妈就问她孩子说，如果火要烧了，你要，她就问她孩子你要拿什么东西，就是我的皮包啊，我的书包，还有我的圣经啊，一套夹克啊， 每个人要的东西都不多，知道吗？所以我们有时候被好多不是很重要的事，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把我们捆绑的，这里也不舒服，那里又被冒犯了，那里又被刺一刀了，因为人家被孩子泼了 一杯水，我们心就痛了，被刺一刀了，对不对？我们有太多的狭窄捆绑贫穷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带我们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进入他的丰富，进入他的丰富。好，所以神要我们走出来，走出来，那一些真的会常常让我们不快乐不高兴。那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从圣地亚哥搬上来，那结果他们前些日子回圣地亚哥的时候，他们就亲眼看见那个可怕的景象。好，他说就是聚完会牧师这样一报告，一走出停车场就发现灰开始飘了，然后他们有一些人呢家里开着窗户睡觉的，他说这个礼拜六晚上开着窗户睡觉，礼拜天早上起来身上全部是灰，烧的那个烟灰。好，那然后呢他们要回来，要赶回这个圣何塞，发现后面左边右边的路全部都关闭了，好，全部都关闭，然后前面也有一处在烧火，不知道道路会不会关闭。然后整个后面东边西边全部是烟雾，然后那个太阳好像血一样红色的，红色的，那都是圣经里面讲的一些末日的征兆，居然真的有出现这样子。那他说他们那时候开在那个 freeway 上，就要赶快逃回这个圣何塞，因为如果那个高速公路一被切断就没办法逃离开了，因为飞机也停飞，高速公路别的高速公路也切断了。说他们开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感觉是那个末世要来临，那个逃难好像要逃离索多玛那种光景，那种感觉。那以前常常听到主要回来了，主要回来了，总觉得很遥远，听归听没有听进里面，那一次真的很深的一个感受。另外一个姊妹她在那也跟我讲，她说他们去聚会一小时进去教堂之前天是蓝色的，当一小时聚完会出来的时候天整个是黑色的，完全黑的。然后接下来呢，她说还好他们没被烧到，隔了一个湖，只烧到湖的对岸，但是呢他们呢三天都不用上班，不能上班，窗户完全不能打开的，全是烧焦的味道，那窗户即使都关闭着，外面都是灰，而且整个天都是黑的，全都是黑的，然后那个窗户关闭着，但是里面还是会有那个灰从那个冷暖气孔渗进来，所以里面还是可以闻到那个烟灰啊烧焦的那个味道。我说那你们在里面这样三天不是很痛苦？他说是啊，哎，没办法，都不能出去啊。那昨天早上我们祷告会，我就带着弟兄姊妹一个感动，那个神给的话语就说你们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因为有行职的都会被烈火烧掉。那我一个负担就觉得我们要祷告求主借着这场大火使我们整个加州都起来悔改，起来敬畏神，起来呼求神，让神复兴的火可以临到。结果祷告会回去了以后，我晚上就接到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然后 fax 给我一封这个 Cindy Jacob 他在九月中他发的预言，神借着他发的预言九月中的时候就说神要震动加州。他就写到说神对加州所说的话啊，震动加州。他说不只是地震，而是用火。他说当你们看见哪里火在烧的时候，就是我的审判，我要审判那些色情的，我要震动掉那一切的懒散漠不关心冷淡 对神冷漠漠不关心的这些懒散的，那真的是这样子。因为那位姊妹跟我讲说，哎呀，我们圣地亚哥真的是这个很安逸啊，很懒散啊，哎，他就这样跟我讲。我记得差不多去年有人就邀请说，哎呀，你们要不要来圣地亚哥买房子，我们圣地亚哥真的很好啊，就是生活很 easy 啊，这样啊，那房子也不太贵啊，哎，那就邀请有一对退休的夫妇说要不要去那里买，这样生活很好。可是你怎么知道才不到一年，不到一年整个烧成这样子。那怎么在末后的时代只有顺服神就是安全的地方，每一天你所站的地方是在顺服神，那个地方就是最安全。那荣教士呢，他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哦，他说那个神的同在那么荣耀那么丰富，他就觉得，神啊，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好，可是隔天早上他一醒来，主忽然间就对他说，主说，你若想要保持我的同在，一定要让我做主做王。你若想要保持我的同在，一定要让我做主做王。所以我们要保持神的同在，第一件事就是要渴慕他。主，我要你，我真的渴慕你，我非要得着你不可。第二件事就是要紧紧的跟随他，紧紧的跟随他，凡事让他做主做王，顺服他。那因为他借着我们的顺服，借着我们的顺服，他才有办法把他天国的荣耀丰富，他在我们身上所设计那么美的蓝图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要来进入这个服事的里面，走出我的狭窄的世界，进入服事的里面，与他一同征战。这位大有全能的神，他不是只要我们征战，他是让我们借着我们与他一同掌权，一同做王，一同征战，我们才明白，哦，原来我是王子，哎，原来我有这么大的权柄，有这么大的权柄。你看，若不是经过台湾到洛杉矶到圣何塞这样一波一波的那么多事的这样子的征战过来，我怎么会说在这个先锋训练中心这1600多万，人家说啊，你们一定很紧张啊。我说没有，我就常常在主面前跳舞敬拜赞美他。当你越多的征战，就越有一个你对他的信实，对他的全能，你有一个很深的信任安息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当大灾难的来的时候，别人的信心都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帮助，别人的油你也没办法说分一些油给我。我们需要趁着我们在的年日，我们真的起来，起来顺服他，顺服就是买油，还有起来跟他走这个信心的道路，走出我有把握的环境，进入神要我进入的环境，以至于我就可以更多来经历他的大能，他的丰盛，他的慈爱，他的喜乐。哦，原来我们可以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喜乐成为我们的产业，多么奇妙。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政府一关一关的不容易里面，你看我们的这些代祷勇士们都一样有信心的继续一直祷告，因为这个属天的产业越来越真实的成型在我们身上，就是对他有说不出来的信心，对神的爱有说不出来的安息信靠。那这个神跟心腹讲说，你当你看到这个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斑鸠的声音好听见的时候，你就知道收成要来到了，收割要来到了。好，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这些 signs， 你看看从 SARS 4、5、6月的这个 SARS， 世界各地的这个 SARS， 你从这个我们东岸的飓风带来这个 这么多的停电闹水灾，还有中部的龙卷风，也都是多少年没有过的这么大的龙卷风，还有 LA 的这个大火，台湾的一会儿闹旱灾就缺水，一会儿闹又闹水灾，可以旱灾过马上闹水灾，马上闹水灾然后停电，然后世界各个地方都在大地震，都是说几十年来七十年来一百年来没有过的，很多事都这些年日都会一直发生，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很近，主来的日子很近。那主来的日子一方面有各地有很多的天灾人祸，有很多的审判，另外呢神界的审判就是要带来属灵的复兴，叫人开始起来寻求神，敬畏神，心归向神，好让我们得救。那所以会有属灵的大丰收，而这些属灵的大丰收已经有开始了，已经初期末世的大丰收初期已经开始了。那我们现在像你看周报早堂，你现在参加第二堂，第一堂都有这个成人主日学，这些都是你可以去装备的，把握你的机会接受装备，把握你的机会进入服事的合场，因为服事也是在装备。好，那进入服事你才懂得属灵的征战，你才会经历神国的丰富跟荣耀，你才会更认识，哇，这位神真是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因为你服事才会进入他的跟他生命真实的联合跟丰富。好，我们可以停留在第二章的前面七节的那个光景，好，葡萄树下吃这个葡萄啊，吃无花果啊，但是你可以停留在那个光景，你也会上天堂，但是你结不出果子来，但是你进入服事，答应他串山越岭的王，我答应你的呼召跟你一同前去，你就发现你开始结出属灵的果子，生命的果子，灵魂的果子都会结出来。